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欢迎收听
由林美老师所主讲的
儿童教师训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美老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儿童教师训练课程。不晓得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那些未学龄的儿童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好可爱哦？他们真的是非常活泼，而且很想去抱一抱他们呢。这堂课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我不会太小，教导学龄前儿童的挑战。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学龄前儿童到底是几岁啊？一般来说，学龄前儿童是指3岁到6岁，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要教导学龄前的儿童呢？这个原因首先是源自于圣经。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31章12到13节，这里这样说的，要遭拒男女孩子，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也就是说，摩西在生命记的时候呢，他不但遭拒大人来听神的话，摩西也吩咐当时候的人说，你们也要遭拒男女孩子，把他们遭拒过来，使他们有机会听，也使他们有机会学习，而且透过这个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呢，他们就可以成为敬畏神的孩子。还有在马太福音18章呢，第6节也告诉我们，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里面的小子呢，就是指非常小的小孩子，所以耶稣也说，要使这些小小的小孩子到我的面前来，让他们来相信我。那我们其实看到孩子们，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学习与了解的。在特别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5节，这里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他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儿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学习与了解圣经，甚至明白神的话，也能够明白救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孩子们还在迷失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有责任将他们挽回。在马太福音18章14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句话提醒我们，如果这些小孩子我们没有传福音给他们，那么他们就是迷失在最终的一群，他们未来的结局就是失丧，就是灭亡，就是沉沦，这是神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有责任将他们挽回。第四呢，幼童对福音的抵挡比以往的世代更加的厉害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幼儿呢，他们对于福音比以往呢更加的拒绝，所以我们要教导学龄前的儿童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需要。在美国的校园福音工作，他们发现以往上中学时传福音给那些青少年，后来他们发现说，现在如果只是传福音给国中生高中生已经太迟了，显然是太迟了。若是我们现在不向5、6岁或者是7、8岁的儿童传福音，我们将失去整个下一代。这些都提醒我们为什么要教导学龄前的儿童。 那我们接下来实际的来谈一谈何谓学龄前儿童。到底学龄前的儿童他们像什么呢？在身体上我们可以用一个关键字来形容，他们是游戏者。他们大部分的肌肉正在发展，所以需要空间和时间玩耍还有移动。所以我们所预备的课程应该是多样化，还是一个常常可以让他们活动性的课程。那么你在安排唱诗歌的时候呢，就要配上有意义的动作，因为他们喜欢不断不断的来有变化的这些活动性的课程。还有你可以从圣经故事的角色扮演还有情境的演练，让孩子们能够来参与在其中。所以每一次你在备课的时候呢，你需要把活动的这个部分呢加入在你的课程当中，加深孩子们的学习。在心智上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关键字来形容这些学龄前的孩子，他们是好奇者，他们是好奇者，他们随时都在发问，都在观察和学习。四五岁这一段发问的年纪呢，每一天他们都会问60到70个为什么，他们是借问题来学习。他们的许多问题是表明他们在做学习的准备。根据统计，4岁到5岁的小孩，他们所问的有关于神的问题，比其他年纪的小孩所问的还要多哦。当他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他了解了什么，他不了解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回答他们所问的每一个问题，而且呢，我们要让会学龄的孩子知道圣经是所有问题的解答。所以最聪明的方式呢，就是你直接打开圣经，从圣经来给他解答。学龄前的孩子如果够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从圣经去找答案。你知道吗？他为自己所发现的答案呢，他就会牢牢地记住 90%， 那么记忆的深刻哦。好，所以我们在教导这些学龄前的孩子们的时候呢，请记得我们要用简单清楚的逻辑，也就是说运用他们的语言，他们可以明白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然后呢，也是我们也要运用多变化性的多样性的方法，还有一些教材，使他们的五官能够达到最大的学习果效。我们再看一看，在人际上，关键字是自我中心。学龄前的孩子，他们的世界是绕着以自我为中心，还有自我需求的基础上在转动的。所以我们需要逐步的教导他们有关于分享的观念，还有轮流的观念。有一次呢，我们在教导京剧《使徒行传》20章35节，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老师呢，他在教这个京剧的时候，手上就端了一盘的糖果。当这个孩子读出来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这个小朋友就拿一个糖果，这个糖果不是给自己吃哦，这颗糖果是分享给隔壁的小朋友。那另外当这个隔壁的小朋友也来读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时候，他同样的拿起一颗糖果分享给隔壁的孩子。那这样子呢，就会让孩子们学习到怎么样去做分享。还有呢，也要教导他们轮流的观念。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玩游戏的时候，孩子们赢了，他还要再玩，他还想要再玩。所以我们要教导他们现在轮到大明来玩了，所以给他们这种轮流的观念。那也要避免竞争，要奖励他们个别的努力，这都是在人际关系上可以给予他们的教导。在情感上， 有一个关键字，就是易受伤的，很容易受伤的。会学龄的儿童，他们的情绪常常是表面化的，他们情感上很容易受伤，所以需要提供安全感和爱和归属感。这段学龄前的孩子呢，他们正在建立自尊，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就信赖人。所以老师，你必须在言语上是让孩子可信赖的，还有你答应了孩子们什么，你就必须信守诺言。在心灵上呢，关键字是相信者。施布正牧师曾经说过，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像大人一样相信主，若是他得到适当的教导的话，他可以像大人一样的来相信主。所以未学龄的儿童，他们渴望接受圣经的真理，而且他们也有能力了解圣经里面所教导的内容。所以提醒各位老师，我们要用简易的方式反复的教导，并且给予他们回应的机会。不要忘记哦，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你可以反复的教导，他们不会觉得很厌烦，他们是通过你反复的教导而来学习的。所以老师，你跟孩子们的关系会影响到他们对神的关系哦，这是对老师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也继续来谈一谈如何教导学龄前的儿童呢？首先，你需要预备还有组织你的节目，也就是说，你需要妥善的计划你的节目时间。你的诗歌、京剧、圣经故事、游戏、活动、手工、点心，你都要事先来做好计划，而且呢要掌握时间，诗歌教几分钟，京剧教几分钟，你都要事先把时间都列下来。那么，你把你的整个节目的时间表拟定好了以后呢，请你就遵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来教学。但是，请你也要有心理的准备，很可能呢，你事先所拟定的这个计划表有被打断或中断或阻碍的可能性哦。因为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孩子们突发的状况呢，就会让你本来下面要讲的是圣经故事，那你就需要再重新再调整一下，所以这是老师们需要有心理上的准备。每一次呢，你在教导的时候不要忘记一定要准备视觉教材，让孩子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到，不是单单用你的嘴巴来讲。那么我们也可以请孩子们来帮助我们，也就是说跟孩子们有一个互助互动，让孩子们可以成为帮助者，请他们帮忙拿诗歌或是其他的视觉教材。还有角色扮演的时候呢，也可以邀请这些小小孩来演出课程的内容。那么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可以请这些未学龄的孩子们大声的来跟神祷告祈求。唱游带有动作的诗歌呢，我们可以反复的教导他们这些旋律、节奏还有歌词。还有呢，可以用有趣的温习游戏的问题来复习今天整个节目里面所学习的内容，也可以给他们时间来发问。我们有一次呢，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温习游戏呢，就是龟兔爬山。通常一般人都觉得说龟兔赛跑一定是兔子跑赢嘛， 但是我们分乌龟组跟兔子组，只要答对一题呢，就往前进一格，往山上爬山的进一格，然后看最后呢，是兔子答的比较多呢，还是乌龟答的比较多，看哪一组回答的问题比较多，那组就得胜咯。另外呢，怎么样教导学龄前的儿童呢？我们可以使用五官学习。五官是什么呢？五官就是眼睛、耳朵、鼻子、嘴巴、手。那么眼睛呢，就是让他们来看，所以呢，你在教学的时候要利用很多很多的视觉图片，有物体的，有形状的，有颜色的，让他们来看，并且可以询问他们看见的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孩子们背京剧约翰福音3:16上神爱世人，那我们就预备了一面镜子，小小的一把镜子，让每个小朋友呢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神爱世人，就看一下镜中的自己。世人呢就是你，你就是神所爱的对象哦。那这些物体啊等等的视觉教材啊，都可以帮助孩子们来学习。然后我们再来想，耳朵就是让孩子们听，可以有创意的利用你的声音来刻画圣经课程当中的人物，抑扬顿挫，高低快慢，你可以用声音来加强你的故事里面所描述的人物。或者是呢，也可以让孩子们来运用声音模仿角色，比方说可以模仿萨姆尔的声音啊，伊利你叫我吗？所以这里面有适合模仿的声音呢，也可以让孩子们来参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音乐来补强。再来呢，就是用触摸，用触摸，用手去触摸，他们可以去摸一摸图片，摸一摸那个物体不同的形状和构造，那这些东西呢自然会引导他们来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帮忙拿视觉教材，拿诗歌卡、祷告卡，这些都可以提醒他们记忆的内容。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呢让他们来，比方说拿一个苹果啊，或者是拿一个梨子啊，让他们来触摸，诶，苹果跟梨子都是神所造的，可是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好，让他们触摸，就说哦，苹果很光滑，然后呢梨子呢有点粗糙，皮粗粗的，好，让他们去触摸。然后嘴巴呢就是让他们来尝一尝，在课堂上呢让他们吃跟课堂有关的食物，就像上次提到说12个探子他们扛着葡萄回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中，那我们也可以在课堂上预备一些葡萄让孩子们尝一尝啊。甚至若是我们在讲宣教国家的时候呢，也可以来介绍那个宣教国家他们吃的食物是什么，让他们尝一尝。再来是鼻子，让他们闻，可以利用跟课程有关的气味，比方说食物啊、香料啊、香水啊，或者是花，让他们运用想象力，假设自己所闻到的气味跟课程里面的情境呢是一样的。记得有一次我们讲玛利亚打破香膏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不是打破香膏，我们是拿了一个手帕，然后呢倒了一些香水，几滴香水在那个手帕上。那讲到玛利亚打破香膏，整个室内都充满香气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手帕呢在教室里面挥啊挥啊挥的，哇，小朋友就闻到了那个香味，这就是让他可以联想到说他现在就好像在当时候玛利亚打破香膏的那个情境一样，他真的闻到了那股香味哦。所以老师，当你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你要想想看，在你所讲的这个故事情节中，有什么会触动你的感官，或者是有什么会触动孩子的感官呢？你可以想一想，怎么样可以有创意的去思考，我要把什么带到 我的课堂里面让孩子们去体验。还有呢，你在教导未学龄的孩子的时候要经常复习哦。也就是说，你要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变化的方式来加强你的课程。你要用温习的游戏来温习你的诗歌，或者你也可以用角色扮演，用劳作，用物体等等，让孩子们运用这些教材，然后你反复的讲述这些课程。你知道吗？孩子们，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他们是透过不断的重复而吸收学习的。而且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故事讲过了，他们再听一次是不是很厌烦呢？不会的，他们的特性就是他们喜欢重复。就算是你讲过的故事，上一周讲过了，你这周再来讲一次，他们还是一样的喜欢哦。要做经常性的复习。好，还有呢，要有课前活动时间。课前活动时间是做什么呢？课前活动的时间就是在上课之前呢，诶，你可以在那个时间呢，你来做名牌，或者请小朋友呢来在图片上上色，或者是让他们看一些图画的故事书，或者让他们听一听事先先录制好的那些诗歌和音乐，这些都可以提升课堂上的趣味。当然了，这些活动是必须跟课程串联起来，帮助当天的学习或者是复习哦。那既然要做课前活动时间，所以老师，你必须比你班上的任何一个孩子都要早到教室哦。所以呢，我也建议你，最好的课堂活动呢，便是坐在教室里面和已经到的小朋友聊天，借这个机会更多的认识他们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定下规矩。好，为了让儿童有安全感，我们必须定下足够的常规，定下足够的规矩。而且呢，我们需要保持是多变化的，使得这些规矩呢不会让孩子们觉得没有兴趣。我们通常呢可以提供的这个常规呢，包含是规律的上下课歌曲。也就是说，你在上课了，你就放一首开会歌哦，小朋友知道我现在开始聚会了。下课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放一首闭会歌，所以让他们规律的上下课的歌曲呢，这是可以提供给孩子们的。然后呢，也可以哦，事先布置好让孩子们坐在地上的毯子啊、地毯啊，或者是一些塑胶的地片呢，让他们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呢，在教室的一些角落的地方呢，有一些角落的教学。比方说，在这一个角落呢，设立故事区，放很多故事的图画书，小朋友提早到的时候可以在这边看这些故事书，或者是歌唱区，放他们可以戴上耳机来听一听诗歌的音乐，或者是劳作区，哦，他们可以在另外一个角落呢，他们来做手工，或者是哦，来画画等等的。但是你定下这些角落区的时候，也应该把常规也定下来。那提醒各位老师，成为亲切的教师，你要经常的微笑，然后呢，你的高度是要蹲下来，跟他们的眼睛的水平一样的高度蹲下来跟他们说话，而且请你呢，个别的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然后呢，要有耐心，要不吝啬的称赞和鼓励你的孩子哦。那这边我也要特别提一提，学龄前的孩子呢，常常也会有纪律的问题哦。所以呢， 你在约束他们的行为的时候呢，请你带着爱心，然后呢，你要清楚的定下规则，让他们严格的来遵守。比方说，之前我们有提过的大拇指举出来，就是老师说，学生不说；食指就是学生说话要举手等等的。好，就再提一下背诵金句。背诵金句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可以让会学龄的孩子背比较短的金句，但是请不要低估他们的能力，其实他们也可以背很长的金句哦。那每一次在背金句的时候呢，请你要多次的解释这个金句的意思，然后重复很重要哦。所以如果他们会背金句的话呢，请你给他们奖励，像贴星星啊、笑脸啊这些贴纸，预备这些贴纸。最后再提一次，学龄前的儿童能不能得救呢？请你记得，即使很小的孩子也能够明辨是非，而且可以了解圣经的教导。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了，所以请你也要带领他们做决志的祷告，然后之后要做救恩的陪谈。是的，不要低估学龄前的儿童在灵性上的需要和注意。你身为教师，是学龄前儿童课堂上最重要的人物，求神帮助你尽心每一分努力，使他们归回基督，使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学习与主同行。这堂课我们就停在这里。